好，我是国联期货文化研究员王军龙。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甲醇要素最近的一些变动，以及我们对未来的行情的一些观点。首先来看一下甲醇，总体来看呢，甲醇是地缘陷入僵局，风险溢价将支撑盘面。我们分享的一个逻辑呢，主要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短期来看的话，甲醇盘面的一个走势，仍然将主要围绕着中东地缘局势进行演绎。我们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观察地缘动态的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观察。首先呢，第一方面，如果说冲突进一步升级的话，特别是伊朗的一个化工装置、能源基础设施等关键的供应端再度受到冲击，或者说以色列进一步深度介入，那么地缘风险溢价有望会再次扩张，价格存在进一步上行的一个空间。另一方面，如果说局势没有出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升级，但是持续处于僵持状态，供应恢复的一个预期迟迟难以兑现，那么市场或仍维持风险溢价交易，盘面整体仍然是偏强运行。那么根据当前的一个地缘形势，美伊暂时没有进行正式的一个双边谈判，仅仅依靠阿曼等第三方来进行间接的沟通，双方博弈的一个重心呢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提出包含美方撤军、全面结束制裁、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揽子硬性前提条件，然后才同意恢复航道畅通的这个条件。那么，但是呢，总体来看呢，美方是难以全盘接受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那么目前其实是符合第二种情况的，就是地缘局势没有出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升级，但是迟迟看不到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时间。对于09合约来讲，其实它的一个供应已经是比较确定了。因为现在是8月11号，那么即使我们假设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恢复通行，那么中东的一个货源到我国的一个运输的一个时间大概是20到30天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对于09合约的一个供应的一个影响已经非常非常小了。它的一个供应基本上是能够确定的，就是一个偏紧的一个格局。那么如果说这个地缘解决不了的话，那么盘面仍然是整体上是偏强运行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一些边际的一些变化。基本面是比较突出的，实际上就两点，一个是偏低的一个进口，再一个就是弱需求。首先呢，伊朗供应和航运的一个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叠加海外装置的一个低开工和进口缩量的一个预期增强，供应端的一个支撑会逐步的显现。第二点呢是传统的一个下游有边际改善的一个情况，它的一个加权的一个开工率是在往上走的。但是呢，MTO 装置检修导致需求恢复有限，市场仍然是处在一个进口收缩和需求偏弱的一个博弈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综合来看呢，我甲醇是偏强运行的，震荡偏强运行的，主要受到地缘的一个影响。那么后面我们主要基本面方面呢，主要关注到进口的一个变化和MTO 装置恢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给出了一个策略呢，其实前期在上周地缘市场是在交易地缘缓和的，我们推出的是一个卖权的一个策略，当时是推了一个卖2800的一个卖看涨，然后它的一个收益是在不断的下降的，所以说我们转成了2650的一个卖看涨的一个策略。那么今天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上涨，所以说我们是建议进行平仓的。那么风险点呢，主要考虑到地缘局势以及进出口情况的一些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具体看一下图表部分。其实，在上周呢，是受到了地缘 大家在交易地缘缓和的一个预期，盘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跌幅。那么其实经过一个周末呢，大家又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解决。那么伊朗可能态度是比较强硬的，提出了伊朗的一个条件，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不了。这周盘面整体表现又比较强势一点。加仓方面呢是基差是有所走强的。我觉得原因主要可能有两点，一个是总体的它的一个港口的库存水平仍然是同比是偏低的，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传统的下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030。
开工率是有所走强的，可能会支撑着我们的一个港口的一个基差有了一个进一步的往上走的一个空间。从区域间的一个套利窗口来看的话，鲁南和太仓的一个套利窗口目前是处在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库存方面的话，港口库存同比来看仍然是偏低的，本周的一个到港量大概在20万吨左右的一个水平，这一周可能有个小幅累库，那么但是到8月中下旬可能仍然有一个去库的一个情况，那么7、8月份总体看下来，港口的一个累库幅度可能没有那么大，总体仍然是处在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供应方面的话，这是甲醇装置的一个检修的一个情况。我们对8月的甲醇产量总体的一个预估在787万吨左右。我们后面会根据装置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检修情况进行动态的修正。我们看下来，煤制的一个甲醇产量全年就在1到8月份总体上同比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整体的一个利润还是比较好的。海外的一个甲醇产量今年的一个开工率是受到地缘的一个影响，全年是处在一个同比偏低的一个水平7月的一个进口量大概在92万吨左右，8月的进口量可能在75万吨左右，算下来7到8月份可能总体的库存变动没有那么大刚才我们提到同比仍然可能会维持在一个偏低的一个水平，进口窗口目前是关闭的一个状态。需求方面的话，这是甲醇企业的一个待发订单量，还有MTO 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一个采购量的一个图表。MTO 方面的话，它的一个利润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改善，但是呢，总体的一个需求仍然是偏弱的，因为几套大装置仍然是处在一个停车的一个状态嘛。我们提一下这个博化的一个 MTO 装置，其实前期一直传它在推迟检修，那么现在又传它没有这个检修计划了，这一套可能整体一个不确定性仍然比较大，后面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踪这一套装置的一个动态。这是 MTO 企业的一个装置表，标黄的呢是正在处于检修状态的一个装置，下游加权的一个开工率。我们看右边这张图的话，它的一个走势整体上是符合季节性规律的，近期是出现了一个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情况。具体一个下游的话，我们简单看一下。第六部分是评分表，评分表的话，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7到8月份总体的库存变动是不大的，整体的一个产业链的库存水平有望维持在一个同比偏低的一个水平。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尿素，政策预期强化底部支撑，静待供需改善兑现。尿素主要有几个点，主要有三个点啊。首先，国内尿素市场整体仍然是处在一个供强趋弱的一个格局。从供应端来看的话，高日产高开工的一个状态是延续的，行业供应充裕。需求方面呢，农业需求仍然处在一个淡季，工业需求跟进力度有限，市场承接能力整体是偏弱的。在供应持续释放而需求缓慢恢复的背景下呢，企业库存延续累积的一个态势。目前企业库存已经处在近5年 最高的一个水平，整体的企业端的一个库存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同时看到，政策的一个预期在不断的一个加强，就是最近呢有一个行业座谈会，行业座谈会实际上释放了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政策调控预期在增强，尿素市场的底部支撑有所强化。那么这个座谈会呢，实际上提及了要从供应端，包括出口政策等角度来，进一步优化尿素的一个尿素的一个供需，包括可能调整整个行业的一个开工，进一步优化它的一个出口政策等等等一些内容。但是呢，当前的一个相关政策措施仍然没有落地，实际的一个影响仍然取决于后续的一个执行力度和供应的一个调节规模。也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下它的一个政策细节。我们如果说要进行供应端的一个调控的话，这个调控的量级是多少？有没有足够的一个供应端的一个减量来支撑尿素重新达到一个供需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点。第三方面呢，需求端也是在边际改善的。随着秋季备肥的一个展开呢，复合围企业开工率存在进一步的一个回升的一个空间，对尿素原料的一个采购需求形成一定的支撑。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当前的一个复合肥成品库存仍然需要消化，企业采购策略依然是偏谨慎的，阶段性补库更多的是以刚需跟进为主，需求改善的一个持续性和力度仍然有待观察。所以说，综合看下来，短期的一个尿素行情，仍然是延续预期驱动。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关注政策的一个落地效果，出口兑现的一个情况以及库存的一个拐点。我们策略呢是，清仓，做多2701合约。我们主要是基于后面政策可能落地的这样一个预期，以及需求在边际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做出的这个推荐的这个策略。但是呢，要注意控制仓位，因为它的一个需求包括政策存在不及预期的，可能会存在一个不及预期的一个情况。近期的一个走势，那么上周呢，其实尿素整体上是处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整体上因为在尿素第二批出口配额出来之后呢，大概是250万吨左右的一个配额，整体上是不及预期的，不及预期的尿素，但是呢，整体的一个估值又不低，所以说尿素随之出现了一个下挫。但是在尿素行业座谈会释放一些增量的一些信息之后呢，尿素的一个预期又有所强化，又有所上涨，所以说总体上是呈现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这一批预期呢是尿素海内外的一个现货价格的一个图，复合肥的一个走势，其实这是月间价差的一个走势，月间价差我们其实是倾向于走一个反套的这样一个观点，因为09的整体的一个库存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01有存在这样一个改善的这样一个预期，主流区域的积压同比来看是非常弱的，与它的一个库存端的一个表现是相对应的。库存方面呢，它当下企业端的一个库存已经累到了160万吨以上的一个水平，整体的压力比较大，但是呢，我们同时关注到一个点，就是港口的一个库存开始，往上走，开始往上抬升，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内地的一个库存，不断集港，那么最而且我们也关注到最近的一个出口的一个成交情况，较前期是有所改善的，那么对应到是这个集港量的一个抬升，那么后面呢，随着更多的一个出口配额的一个兑现，可能港口库存仍然有往上走的一个空间，叠加呢，复合肥的一个开工率在往上走，8月中下旬可能秋季备肥逐步展开，那么我们可能在8月中下旬就见到了这个企业端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拐点。 供应方面，我们对于短期的尿素日产的一个估计是在21到21.5万吨左右的一个区间，是尿素的一个成本和毛利的一个情况，是尿素的一个生产企业的一个代发订单。同比来看的话，我们看左边这张图，同比来看的话是比较弱的，因为样本的一个口径的一个差异，卓创这边的话稍微还好一点。我们复合肥开工率是处在一个季节性上升的一个通道，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它的一个库存压力是不小的。三聚氰胺的一个甲醛，包括甲醛这些我们不再细看。然后1到6月呢，其实是累计出口尿素达到50.36万吨，同比来讲是处在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那么后面随着更多的一个配额的一个兑现，它的一个出口有可能会放量，能放量，进而支撑库存，支撑企业端的一个库存可能。出现一个库存的一个拐点。以上呢就是本次直播的一个全部的一个内容，感谢大家关注。